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简化后的中共有关法律条文很容易记住，一文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1日。明慧网近期一篇文章，简化后的中共有关法律条文很容易记住。该文提到，在中共协党政法委610邪恶操控下，近期在中国大陆各省各地都出现了敲门、清零、有奖举报、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法轮功学员在讲清真相的同时，利用邪党制定的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反迫害，证明迫害法轮功违法，唤醒民众维护法轮功的合法权益，也是制止迫害的一个办法。文中最后提到，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角度应对，面对邪恶濒临灭亡之前的疯狂恶行，此时利用法律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主动找公检法各部门讲清真相，解救被邪党迷惑和捆绑的还能被救度的生命，是一个将坏事变成好事的救人方式。在利用法律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上，很多同修都存在不同的障碍。在此摘录明慧网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供同修参考。在最后的政法阶段，善用法律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破除邪恶因素，解体对众生的迫害。第一部分，明慧网在2011年3月发表的参考资料《反迫害法律手册》第一版的前言，正用法律反迫害，在此摘录此文供同修参考。一、邪恶利用法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中国人包括大法弟子普遍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甚至没有起码的法律常识，他们对法律敬而远之，不愿意也不想了解法律，同时又迷信法律，这一切给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必须的环境和场，在法律的外衣下干着最邪恶的勾当。而大法弟子无论被迫害到怎样程度，甚至被打残打死，大法学员和家属往往只是消极承受，没有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为的滋养了邪恶，纵容了邪恶，邪恶越发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二，即便在中国，法律也应当被正用。师父在《金经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目前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创造未来，当前三界内的一切也都是为大法而存在。师父在《金经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还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的，都可以被大法弟子正实法所选用善用，法律也是一样，也可以被善用。中共邪党是邪用法律，根本上变异了法律的本质与功能。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正用法律，其实就是在圆融人间的法律，同时也给法律界人士提供一条赎罪和自新之路。法律本身应该是可以起正面作用的，却被邪恶利用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不应该消极承受，应该反过来用法律武器反迫害。在反迫害中，如果大法弟子正念强，心态纯正，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也不认为法律没有用，或不可能将坏人绳之以法，那么对于大法弟子来讲，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法律是为正法而来的，在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一切铲除邪恶的法律要件都已经准备好了。高级生命的巧妙安排是常人无法知道的，邪恶之徒更无法理解。从表面上看，中国法律看似被中共邪党搞得支离破碎，可是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法律织成有力的法网，大法弟子的智慧完全可以打开这个正义之门。 许多同修不愿意看中国法律，认为那是中共邪党的法律，很避讳其中的党文化的词汇与邪恶的逻辑。许多同修不愿意运用法律的原因，还有许多如同常人的借口，认为邪党不讲理，你和他打官司没有用，人家嘴大，咱们嘴小，你和他没法讲理。法院是人家的，你上哪儿去也告不出去，咱们就修好自己行了。法律是人家定的，邪党不倒台，你打不赢官司，做好咱们应该做的吧，等等。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常人的认识，邪恶才有漏可钻，才能一直假借法律之名维持迫害。说到底，是我们有意无意地承认了迫害合法。法律在人间是一个普世的标准，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政治组织的标准。例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这些保护普遍人权的东西，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是有同样定论的，甚至在量刑要件上的基本差异都很小。在中国环境下，法律被邪党塞进许多私货，在不同的整人运动中还塞进了不同的私货。可是邪党的私货是无法改变法律的基本精神的，它动不了政法的安排。换句话讲，一切为政法所用的东西谁也动不了，我们修炼的人更不能动常人的理。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常人这个理，一般的大觉者是不轻易动的，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我们不能人为的把法院、法庭、法律恩赐给邪党，那可是邪党最想要的，他就想合法呢，谁承认他合法，他就要管谁，这是神所不允许的，谁要干了这个坏事，那个高级生命不会饶他。近来在中国大陆一些地方发生的迫害十分严重，也是这个原因。有太多的同修和太多太多的中国人认为法院、法庭、法律是邪党的，无形之中承认了邪党合法，邪党也就能更方便地干坏事了。其中的教训应该使我们更清醒，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充分运用正法安排的这一切反制邪恶。我们是在运用公平与正义铲除罪恶，是在用这种人能听懂的语言救度众生，是在给未来人留下一条理性平和的正路。这是站在修炼的基点上讲我们运用法律应该把握的要点。大法弟子以什么心态看待党法院的判决结果呢？有许多同修的心很注重结果，那个心很执着党法院给的结论，最后等来的结果什么样呢？党法院的结果一定不是让你回家，因此心里很不平衡，认为打官司没用。所有认为打官司没用的都是在默默地接受和承认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的基点应该是修炼人的正念，要在法上看问题，要在大法弟子承担的使命上看问题。我们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无论我们付出多大，吃多大苦，甚至是付出人身，我们都是为了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而不是为了一场人间的官司胜负。我们是明明知道党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给大法弟子强加罪名判刑的，我们却不为其邪恶的迫害所动，仍然认真地做好法律诉讼，这是为了挽救世人的良知而做，而不是为了自己在党法院得到什么无罪释放而做。三，如何在中国正用法律反迫害？随着政事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如何运用法律制止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人人都能善用法律，那邪恶就会加速解体和消亡。从法律角度反迫害，不仅仅体现在事后起诉迫害我们的邪恶之徒，当然这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在迫害前和迫害中，也应该从法律角度反迫害，尽早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可以正告行恶者，他们的行为是犯罪，应负法律责任。如果知道具体的条款和后果更好。如果他们不听劝阻，继续行恶，要将他们告上法庭。我们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要有将恶人绳之以法的强大的正念和决心， 并在事后及时付出行动。对于毫无人性、正念无存的恶人、恶警来说，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和因果报应，这些对他们可能不起作用。而法律的制裁和利益的损失，如失去工作，却是他们害怕和顾忌的。我们要让他们人的表面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决心，也许会停止迫害或有所收敛，这也是对他们的慈悲和挽救。许多大法学员没有从法律角度反迫害，不是他们做得不好或正念不强，而是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大法学员要对相关法律条款应有个大致了解，增强法律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讲清真相中，要适当增加一些法律方面的内容和知识，破除世人在这方面的迷惑和误解。第二部分，明慧网2017年4月3日的文章，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上，文中心态纯善是成功的关键一节，摘录如下，供同修参考。心态纯善是讲真相成功的关键。同修甲悟道，善是法图成就一切事的关键，是大法弟子必须修出来的，用法律反击迫害，一定要修出善才行。一、修净内心之恶，根除迫害的把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旧势力是以恶之恶的方式干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不会在大法弟子中出现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也是不允许的，谁也不敢。你别看邪恶他怎么邪恶，他不敢这样做的。旧势力的因素，他敢于在大法弟子中起这个作用，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人心，需要这样人的出现。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清醒。同修甲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邪恶迫害？从一个角度看，一定是我们心里有恶念，有执着。旧势力用这种变异的方法，让我们修善去执着。真的修出了纯善，去掉了执着，迫害就真没有存在的理由。用法律反迫害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心里有恶念，还可能招来迫害，所以必须用纯善的心态去做。交流中我们悟到，这不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讲的修内而安外这样的一层内涵吗？明慧交流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世外同化大法的高人，从局外一下指出我们的症结所在，对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了却人心恶自败这一法理不全信，理性认识浅。这次交流明白了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的了却人心恶自败中的人心，一层内涵直指我们心中的恶念，而今终于在理性认识上突破了。二、师父点化挽救恶人。甲曾结合实修写过《心念纯善迫害破产》一文，他说在他眼里没有恶警，都把他们当成迷失的孩子，像弥勒日巴修典中对待屡次害他的操普一样。那些劳教所里别人看来很凶残的人，在他面前根本恶不起来，都明白了真相。甲意识到周围大多数同修认为还在迫害大法的人不可救药，对他们讲真相也是走形式，心里想尽快把他们送进监狱，这不是慈悲，违背了大法纯正的标准。正是很多同修没有包容的善心，抱着恶念不放，使他们变得更恶。他们的恶正是针对大法弟子心中的恶念而生的。交流中认识到，这些迫害法的恶人根源上也是坚信大法能救度他们，才和旧势力立约扮演恶人的。虽然按照正法理不能让他们圆满，但是应该救度他们，使他们改过自新，免于被淘汰，将来就有修大法的机缘。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 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他敢于放下自己的神位，跳到人中来当人，就凭这一点，大法弟子就应该去救他。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你们来了，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来了。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法一定能救了他们，对这个大法充满着信心，他们来了。就凭这一点，咱们不该救他们吗？绝对的应该救他们，他们当初都是无比神圣的神。我们理解师父是想让弟子救这些恶人的。在大法弟子反迫害的艰苦实修中，虽然一大批迫害者明白了真相，开始抵制迫害而得救，但是整体比例太小了。同修乙曾经结合实修写成停辩时把公检法作为受害者，当时起到了好效果，但是现在发现那时的认识还肤浅，慈悲包容还不够大。现在理性上发自内心的要救度那些人，知道应该更加纯善的去做，一下平添了信心和力量，神的一面也振作起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明慧有文章说过，一位受电击酷刑的同修，在痛苦中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却升起了对施行人的怜悯。瞬间窗外电闪雷鸣，施行者吓得扔掉电棍逃出门外。一位同修喝止用皮鞭抽打他们的恶警，让你儿子离开这里，他长大了知道你这么打好人，会一辈子看不起你。威严的呵斥中充满了善，恶警当即停手，让儿子过来谢谢阿姨，然后带儿子离开，再也没有回来行恶。一位被迫害的同修给迫害者们唱得度，穷凶极恶的警察竟然莫名其妙地止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试试。以前我们都把这段法理解为对同修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有上面那些同修的慈悲，包容所有的众生，包括实施迫害者呢？怀着纯善之心才能做到正念正行，纯善的巨大能量可以改变一切，使恶人得救，那才能如约彰显大法无边的威德。三，排斥恶念，在反迫害中证悟纯善。在理性上认识了，境界升华了，是提高。可是实修中，用起诉控告这种严厉的方式制止行恶，还要做到纯善，可就有难度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现在对大法的迫害远远超过了杀人放火，大量同修被剥夺了自由和生命，迫害还在发生着。我们发正念，讲真相，揭露邪恶，是制止邪恶迫害，但是这样还制止不了一些顽固的恶人行恶，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对此放任不管并不是善，目前只有用法律手段控告起诉他们，才有可能制止恶行，这本身就是大善之举。只是我们做的过程中要排斥掉怨恨、气愤等魔性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就像上文制止惯用皮鞭的恶人那样，正面交锋的言语 是充满了善意的严厉，这不在言辞的技巧，而是内在的善心。同修甲说，一步步达到纯善的更高标准，其实也简单，人神之差就是一念之间。实施迫害的人，其实被旧势力迫害的最苦，将来的恶报最苦。你看他作恶下去的苦，对比他当初下世时烘托大法威德的愿，不怜悯他吗？不救度他吗？慈悲心一出，就开始善解了。不是等我们修好了再去做，而是在做的过程中修好。在做的过程中产生了恶的念头、想法、气氛，都是正常的，要马上排斥他们。那都不是先天善良的本性的想法，而是后天污染的业力和观念。不断排斥，就越来越善，越来越纯。这本身就是修炼。不行，就把《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那段法背下来。我们坚定的这样排斥恶念修善，思想业消了，相应身体的业力也消了，相应的以恶制恶的外在迫害也会被师父消解。从这段法中能悟到直到当前实修的一层内涵，在法理上基本清晰了，就看如何去实修正悟了。第三部分，破除思想障碍，就在解体的另外空间操控恶人，利用法律为幌子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邪灵。跟身边同修交流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过程中，同修们有一个误区，以为了解法律就必须打官司，一下子就有了畏难情绪。了解法律，善用法律，破除的是邪党多年来灌输给中国人的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等等歪理和党文化思维。同时善用法律，也是给未来人留下的法在人这一层的展现。大法弟子利用法律打官司，用此方式将善恶有报的天理在恶事中展现，让世人敬畏佛法，敬畏生命，在最后一刻能够得救。如何利用法律更好地做到讲真相救人，同修可以上公益论坛咨询了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修去怨恨心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5日。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感触颇深，也让我真正体会到，只有向内找，转变观念，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提高上来。前几天看望姐姐同修，交流一会儿就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吃东西时才发现嘴里一碰就出血的两个包不见了，心里想不知哪里找对了，师父帮弟子消去了这一难。仔细回想和姐姐的交流过程，才发觉是谈到自己向内找，放下了对婆婆残存的怨恨心后发生的变化。大约半个多月前，在牙床两侧各鼓出了一个大包，吃饭不敢嚼，一碰就破了，流出的都是血水。起初没太在意，以前牙疼或嘴起泡向内找，找到在哪方面没修口，或者由于对亲情的执着，也会参与到亲人的家庭矛盾中，从而暴露了很多执着心。找到后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嘴上的泡一会儿就消失了。可是这次也这样向内找一遍，但是没找对，嘴里的泡依然肿胀疼痛。这个状态持续大约有半个月了，我知道肯定是自己不对劲儿了。晚上我突然想起过世的婆婆，婆婆年轻时天目就是开着的，有很多附体缠着她，因为她不答应给人看病，就经常被附体折磨得死去活来。我结婚时就住在婆婆家，那时家里每天都被婆婆弄得鸡犬不宁，她百般看我不顺眼，我怎么做都不对，矛盾也不断激化，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看他脸色行事，即使这样他还总是制造矛盾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在一次争吵中，婆婆跪在我丈夫面前哭着喊着求他儿子和我离婚，我丈夫非常孝顺，不敢顶撞父母，赶紧走开，婆婆就跪着从屋里追到方厅 那时我刚怀孕，身体虚弱，气得我都要疯了，真不知以后的日子应该如何面对。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我经常以泪洗面，对婆婆的怨恨与日俱增。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没走入修炼，这一生都不会原谅她。我修炼大法后不久，婆婆也走入修炼了，她身上的附体师父给拿掉了，婆婆也变得无病一身轻了，人也正常了。在修炼后的十几年中，我与婆婆一直都是和睦相处，我成了她最依赖最信任的人。回忆往事，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修炼前和婆婆发生的那些矛盾中，我怎么满脑子都是她如何伤害我，对我不公平的记忆。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的所言所行，修炼后也从来没在这个问题上向内找过，是不是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啊？我的言行对他有没有伤害？我一直活在自己认为的对中，所以用宽容的心原谅他曾经对我的伤害，还觉得自己做得挺好。此时此刻，当我换位思考，跳出来看自己，找自己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总看到自己受伤，却看不到自己在怨恨心的驱使下，不善的言行也是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原因。想想婆婆也是苦命之人，修炼后明白婆婆那时的言行，有很多时候是被那些附体控制下所为。在家庭矛盾中，我很少站在她的角度上去看问题，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过，总陷在具体事件中论表面对错。当对自己不公或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心里就会不舒服，甚至产生怨恨。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深刻反思，实修自己，一直以为对婆婆的怨彻底放下了，现在才知道其实还差那么一点儿。表现上是家人一提到婆婆以前做的那些让人生气的事时，偶尔我还会参与进去说两句，说完就后悔。当准备写出此文时，我突然明白，在修取对婆婆的怨恨心这个问题上还差这么一点儿，没有修过来。静心反思，找到自己的问题后，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酸楚。我和姐姐说，尽管以前她伤害过我，那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说不定前生她被我害得更惨，真得有一颗感恩的心，毕竟她还帮我带过孩子。如果婆婆还在，我会转变观念，站在为她的角度，用真正的善去体谅她，理解她，而不是站在自我的角度，居高临下的认为是我宽容并原谅了她。当我心念一转，忽然感觉到一种祥和慈悲的场，由内而外，很温暖，很舒服，内心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轻松、祥和与平静。我知道是残存在心底的那一点不易察觉的对婆婆的怨，瞬间消融了，嘴里的两个泡也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我悟道，是因为我有了真的想修的那颗心，师父才点化我这件事，让我看清自己长期以来没认识到的问题。我也体会到向内找的玄妙，没有了怨恨，真正的善就体现出来。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同修一直指责我，说我最自私，说一到关键时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还一直陷在具体事中，就事论事，为自己辩解。从事情的表面看，自己当时的做法也很有道理，觉得自己被冤枉，很委屈。同修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也很伤人。反思婆婆那件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既然同修说了，不管对错，都应该找自己，才是修炼人的状态。我不再纠结同修的态度如何不善，而是真的想找自己的不足，思考自己到底哪里错了，怎么自私了。当我站在为他的极点去回想那些事时，才发现自己的表现是很自私。事情突然出现时，没有替同修着想，都是围绕着这个我去思考问题，使事情复杂化。那不是为私为我的吗？ 想到这儿，不仅对同修的怨没了，还能从心里感谢同修的直言，也不觉得委屈了。一点个人感悟，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妈妈一起向内找，摆正救人基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5日。2020年7月5日是我家附近益农贸市场的吉日，妈妈像往常一样带上真相资料去市场讲真相救人，三四个小时劝退了10余人，又饿又渴，对他来说这都无所谓。第二天早上起床练功，妈妈感到手不听使唤，发麻抬不起来，下地走路腿软不听使唤，于是便发正念铲除黑手烂鬼对我的迫害，求师父帮弟子，一边喊来妹妹发正念，也不敢告诉爸爸，因爸爸是常人，妈妈怕他着急。之后妈妈下地练功，勉强站稳，只能用一只手练。这时爸爸开门进来，妈妈就放下手，爸爸说，你怎么不练了？还没等妈妈回答，爸爸自语道，哦，你宵夜呢？然而几天过去了，情况不是想象的那样，身体不见好转，还读不了法，看书串行，在爸爸面前也瞒不住了，走路直摔跟头，妈妈和妹妹有点慌了，没有了正念，显得有些急躁，爸爸坐在沙发上落泪，他可怜妈妈，只有弟弟不为其所动，一直一言不发，默默地发着正念。妹妹给我打电话，把妈妈的情况告诉了我，最后她说，妈妈手抬不起来了，咋办？听此话，我心中立刻发一念，没事，会好起来的，我不怕。虽然心里不怕，嘴上还是数落一番妹妹，咋办？你说咋办？你不是个小宇宙吗？又要向外求。晚上下班，立刻回妈妈家，一看果然不轻，妈妈需要人搀扶，就是常人说的脑梗。于是鼓励妈妈一番，一定加强正念。你三件事做得那么好，不会有事的，向内找，是不是还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找到它去掉，也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事。妈妈很刚强，不用别人扶，自己走，总是摔倒依然面带笑容，我知道她怕连累我们，怕我们有压力。就这样，妈妈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可是身体还是不见好转。有同修说，都半个多月了，时间长了怕拖出实病来。妹妹心里又没底了，找同修来帮忙发正念吧。我们也向内找，妈妈情况与我们子女有关。于是深挖自己，加强学法，首先做到不向外求，不依赖同修，与妈妈切磋，到底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导致迈不动腿，什么人心没去，让旧势力钻空子，捆住了手脚。妈妈不善言谈，不爱表达自己，有事总是闷在心里，不与人沟通，在学法小组也如此，每次学完法后，妈妈从不表达自己的看法，不与同修交流，这使我很着急，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差在哪里。于是我的急心表现出来，大声训斥他，妈妈也不生我的气，我明白他不是不生气，而是母女情又出来了。于是我又归正自己，耐心帮他分析，在法理上悟，一句一句地教他读法。与此同时，他晚上不睡觉，一会儿去一次厕所，我们也不能睡。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梦中点化我，大雨中我撑着伞，与两个药店老板一起走，到一个老板的药店，问人家三种药多少钱，又到另一个药店，同样问这三种药的价钱，之后 向自家一边走一边想，我家也有药，为什么上别人家问？梦醒了。第二个梦，自己开着车自西向东行时，路上无车，眼看就要碰上路边一辆停放的大车，于是下来看，这才发现我在开着一辆20多米长的大挂车，车前方站着一个男子。我回头问他，怎么不帮我指挥一下呢？他笑着说，这条路的宽度够你跑的了。梦醒，我茅塞顿开。大家学的都是一步伐，自己的观难为什么向别人去讨教？师父不是把法也传给我了吗？我也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啊。师父给我留的修炼路够宽的，只要按师父的法去做，脚踏实地的实修，是不会偏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谢谢师父点悟。妈妈遇到的观难也有我要修的，日常我修炼也不精进，整天忙着工作，学法当成任务，练功时常早一半晚一半，整天处于忙乱之中。找自己放下急心烦躁心，我的急无非是想让他快点好起来，不牵扯我的精力，而不是在这件事上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遇事总想打快拳，只想把问题解决了。修炼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失去执着心。师尊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说，我不会动手治的，就这一关你都过不去，今后在你自己修炼的时候，你会出现许多大难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心不去，不好的物质不去掉，不转化成德，哪来的功啊？没有功，怎么转化本体？于是放下在常人中长期形成的急躁心，耐下性子，和妈妈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去读法，不去看他，不去数落他，不去看他的缺点，手好没好点，腿好没好点，而是在法上与他交流。得法这么多年了，每天三件事不落，参加学法小组也从不落下，转法轮读了不知多少遍，究竟得到多少法力？遇事按没按照法去对照，用没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以及思想，心变没变，这是关键问题。找来师父经文，转法轮卷二佛性，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读，读着读着她说，是我错了。怎么错了？找到了就说说吧。她哽咽着对爸爸说，这么些年我从没拿你当回事，从没瞧得起你，恨你怨你，是我错了，我总认为你没有跟我一条心过日子。爸爸说，你恨吧，我不记你的仇，也不怨你，因为你的生辰八字造就了你的脾气秉性，不是你这个人不好，而是命，所以我原谅你。我在一旁说，得法了，命可以改，生辰八字也可以改，得法了，师父把一切都给改成修炼的命，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就为这个法来的，我们是修炼的生命。爸爸说，他没按你师父说的话做啊，他如果按法上说的做，他不是这样的。因为转法轮我也看了，这么好的法给你们学白瞎了。我与妈妈对视，无言以对，心中暗自发誓，从今天开始一定安下心来，脚踏实地按师父说的做，即使悟不到更高层的法理，就按法的表面文字做，也没做到啊，怎么还能怨恨呢？埋藏这么多年了，太可怕了。为什么长期恨？这恨从哪来？找他的根。这么多年，这个恨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形成了个假我而不自知。怎么来的不清楚，又怎么会去掉呢？向内找，今天必须找到他，去掉。今天咱们不是母女，是同修。我要打开你心门，看看你的心到底装些什么东西，
于是妈妈边哭边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1949年，中共协龄有步骤、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迫害。那时妈妈才4岁，她的家族祖辈都供佛，家中很多大喇嘛天天诵经。1948年，她的父亲说，有个叫共产党的东西要来了，我要走了。于是就开始给自己打棺材，并告诉家人，小满那天他就走。那天夜里，他就睡过去了。不久，灾难来临了。邪党不信神佛，舅舅们怕家里的佛像被毁，就用布袋子装起来，背到黄河边，扔进河里。紧接着打土豪分田地，化成粪，直到他兄弟姐妹6人四散逃命去了。剩下10几岁的妈妈与姥姥无处可逃，留下来承受了一切，每天在挨打、挨骂、挨饿、屈辱中度日。姥姥每天被拽上台子，被人打，让妈妈在一旁看。为了能抗住打，在3伏天，姥姥做了一个棉的蒙古袍子穿上，得以度过昏天黑地的时光。就这一幕幕，永远地刻在了妈妈的脑海中。他绝望了，从此他仇恨一切，形成了麻木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婚姻，以致到目前，对他的修炼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干扰。带着满腔的仇恨，满肚子的委屈，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也没能如意。失眠伴随了妈妈半生。1998年夏天，妈妈得法，去邻居家学法，窗外传来嘈杂声。他的大脑立刻浮现出一幕，又打他妈妈了。他不知这是干扰，接着心神不安，念错字，口中念着法，思想却回到那个令人恐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现场。妈妈不会修，不会悟，不知道这是要自己去什么心，也不与同修交流。这种场景时常出现，导致夜里失眠，一直干扰他这么多年。时间长了，便形成了很多执着心，并不断加强他。他把邪党给他造成的这一切，全都发泄到爸爸身上来，百般挑剔，限制他与亲属走动，等等一些琐事上，家庭无法和睦。2004年，九评发表，同修们都抢着看，他就不愿看，说那是给常人看的，他干的那些事我都经历过，仿佛就在昨天。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共产邪灵怕被解体而不让他看，而没能及时认清这个邪灵因素，导致他被自己形成的观念阻碍他学法不得法，陷在自己设的框框中冲不出去，每天机械地做着3件事，像完成任务一样。急心导致他吃饭时着急出去讲真相，碰到有缘人3言2语，又急着奔下一个人去，天黑前急忙回家，不是这个忘给护身符了，就是那个忘给酒瓶了，总是留有遗憾。糊弄一口饭，急着学法，然后忙着睡觉，整天忙着干这件事，又急着干下一件事，读法也着急，丢字落字，以至于酿成自认为难以逾越的观难，便导致了这次很重的病业假象。原因找到了，就是被邪党灌输的假恶斗掩盖了本性的善。而我们也长期被妈妈警告，少接触人，不掺和事，不与人深交，这世上没有你的亲人，免受伤害。时间长了，我们也在思想中形成了怨恨、愤愤不平、自私、狭隘的性格，并把这种状态带到救人中，给众生讲真相，不是想让他们知道大法有多美好，而是让他们知道邪党怎么恶，把争斗心带到救人中。比如，你得到共产党好处了？没有。那天要灭共产党时，你要随他去，你是不是傻啊？我说，妈妈，你每天出去救人，大多数情况是你对每个人骂了一通共产党，把你心中的积怨扔向了对方，是不是？ 妈妈点头称是。我说，为什么我能知道你的心思？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并不是把众生得救放在第一位，基点站歪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那么，又如何不被邪灵左右呢？仇恨和怨恨这种东西是人所具有的，那么我们修炼是为了什么呢？成神、成佛、圆满。那么神佛应具备的是慈悲，我们是来注视正法的，我们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回到那个当初来的那个圣洁而又美好的地方，而不是要把邪党如何。它的解体过程只不过是为了锤炼大法弟子，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而留着它。如果不是这样，那样师父一刻都不会留着它。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还说，清醒吧，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找到执着了，去掉它，解体它，在法上归正。师父帮我们拿掉了这个物质，妈妈日渐好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的美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2日。以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同修们谈及向内找的交流文章，自己有时也学着向内找，公开承认自己的问题，表现出谦虚。可是直到最近，我才悟到向内找的更深的内涵和向内找的重要性。自从我加入一家教育机构之后，一连串的看似倒霉的事，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连续出现。先是由于不熟悉情况，连续犯了几个错误，已经引起老板的注意。然后，在我自认为最擅长的业务上，也连续出现小错误，造成家长的直接不满反馈。本来对我很满意的老板，变得非常的不满意，不信任我了。而且一些莫名其妙的被误解也出现了。比如，老板妻子交代我安排小朋友离开的顺序，可在我准备安排的时候，另一位老师突然自作主张地插进来，替我安排了这件事。仓促间我也没说话反对。结果老板妻子发现后跑过来大发雷霆。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位老师也被吓住了，一声不吭。我瞅了一眼那位老师，希望他说明实情，可他仍然默不作声。我只好对老板妻子说，下回注意。可我心里说，这不是冤枉我吗？老板开会不点名地批评了我，自己是百口莫辩，只好当众道歉。这一连串的事情有点让我措手不及。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都是以工作优秀让领导放心的。这种事情可是很少发生。事情还不算完，老板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扣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这又引起家人的疑问和不解。我一时说不清楚，父母就又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去要回工资。 一时间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但是人在难中时，有些事情会悟不透。当时自己想的是，邪恶的黑窝都闯过来了，社会上工作中这点事还算事吗？也就没有真正的重视，只当作是心性上的小摩擦，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环境不顺时应该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了。后来矛盾变大，母亲因为我的事和父亲要买电视广告产品的事吵了起来。妈妈找到我说了一堆父亲的毛病，并说要和我父亲离婚，还说你别劝我。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妈妈不让我劝她，那我就说我自己吧。在此之前我一直强调工作中失误的客观原因，这回我主动谈及自己在最近的矛盾中的责任和过错，并且承认父亲买电视广告产品这件事，自己也有心性上的问题。这种党文化中的强制干涉别人的心态，自己也有。于是对应的，家里人也都带有强制性的干涉别人的事。我对妈妈说，这件事怪我，您怕父亲受骗，强制不让他买。我虽然没有像您这样表现出来，实际上也是怕他上当受骗。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别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应过多干涉。退一步说，如果父亲真的上当了，也许是父亲以前欠人家的，咱们犯得着为这事争吵吗？其实妈妈，你买了很多用不着的家庭日用品，我心里也不舒服。今天我认识到了，这都是我用自己的观念和标准去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致，这是党文化。以后您和父亲再买什么，我从内心都不再反对了。说着说着，自己的慈悲心出来了，落泪了。妈妈也听进去了，感动了，不再愤愤不平了。妈妈对我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亮堂了。就在这一瞬间，忽然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一扇门，我突然悟到，以前当众找自己认错，其实并不是从内心认识到这样做的真正意义，这其中包含着常人的所谓高姿态，甚至有承认错误以退为进的狡猾成分。而这次瞬间悟到，向内找自己，真诚的当众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错误时，这个生命就符合了大法。而当生命向外找，强调客观等等，尽管说的再有理，由于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也就很难打动别人，因为宇宙的法理制约着一切。悟到以上法理的这一整天，我有一种全身通透开顶的感觉，非常美妙。当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这场磨难，并逐步向内找后走过来时，发现环境又发生了柳暗花明的变化。先是自己在扫地时发现了学生掉的钱，我捡起来交给了老板，老板似乎有些意外。接着在一个下雨天，我看到一个已经离开教育机构的孩子没带伞，自然就将自己的伞借给了他。这个孩子的顽皮和跟老师对着干是出名的，当我借给他伞时，他笑了，还跟我开玩笑说是否将伞送给他。我说，你用完后要还给老师，他笑着答应了。其实我没指望他真会还伞，但几天后我看见老板的桌上出现了这把伞，感叹善真的能换来善。我说明情况，是我自己的伞借给这个孩子的。老板有些意外，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变，又变得友善起来。我能感受到他对大法弟子的品行的认可，之前我有对他讲过真相。悟到向内找的真正意义后，家里环境也就顺理成章的理顺了。 我明白了很多都是自己的问题造成的。比如以前有认识误区，认为家里是放松自己的港湾，只要做得比其他家人好就行了，很多事做得比较常人化，而不是按照法的标准如何，在家中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去做。此外，党文化中的强制因素在家庭中造成的矛盾非常突出，可能大陆的许多家庭都是这样，表现形式是用自己的观念、喜好、标准来要求、限制甚至强迫其他家人去如何做。比如妈妈是医生，认为鸡蛋有营养，于是强迫每个家人早上吃一个鸡蛋。我一再强调自己不吃，对我也没用。再比如父亲建议家人都要看电视某频道节目，称可以了解国家大事，过一段时间见家人没有看就发火等等。后来我找自己，发现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比如经常主动向家人推荐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希望他们能看一看，认为对他们有好处，但有时家人表现得很冷淡，甚至拒绝发火。后来悟到自己认识到的未必家人也认识到了，家人认识到了未必能做到。推荐他们看明慧文章的想法倒不一定错，但由于自己带有这种党文化的强制不纯，甚至可能还有某种居高临下的因素，所以家人有时表现的并不怎么接受。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好文章，只是淡淡的跟家人说了一下，家人马上拿起来看了。我体会到修炼中的很多时候，特别是遇到困难时，都需要正悟，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这真的不是很容易，但当你过了一大关时，那种美妙玄奥真的是用语言无法形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中我找到了执着心》，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0日。我从被非法关押的监狱出来，有同修关心我，要我背法。当时我听到很不理解，我还能背法？我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记忆力又不好。后又看到明慧网刊登的同修文章，谈到背法，有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背法，而且做正式大法的事不比年轻同修差。当时我脸火辣辣的，很惭愧。那篇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想那才是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去年4月17日我就开始背法，早晨发完六点正念，我就背一个小时的法，是按一个句号那样背的，有时一段要背一两天，有时一天能背一段，每天不间断的背，但是很慢。我想这样背要背到什么时候才能背完一遍啊？有同修说不急，能背多少背多少。我心想可能我有急躁的心，正好要修取它。背法我是不会停的，师父看我有要背法的心，就帮我调理了大脑。有一天我的头很晕，这是怎么回事？头怎么这样不舒服，而且还晕得很厉害，但吃饭睡觉做事都正常，不影响什么。我心想是好事，也许是师父看我背法太慢，再帮我调整大脑。确实是师父帮我调整脑袋，过了几天一切正常，果然背法明显快多了。现在我有时间就多背，时间少就少背，有时一天还可以背几段。从去年4月17日到今年2月22号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整整背了十个多月，还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现在背得快多了，是两个句号，有时三个句号的背。第二遍是从2月23号开始到4月2号，已背到第五讲，而且还能清醒地知道这句法是点到了我哪个地方没做好，是去我哪一颗心，一定要去掉它。今年过年期间，儿子女儿都玩手机，我说他们也不听，儿子边玩边骂对方， 女儿有时看到邪党搞的造谣，就重复那些谣言。我说，那是骗你们的，害你们的。她有时听，有时还和我争辩，有时也争得不愉快。当我被罚背到第三讲时，我心里想，我这场怎么还没能制约儿子？我就叫他的名字，要他听我念法。儿子后来很少骂人了。平时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过年他们才回来。有一次，儿子在手机上看到邪党谎言宣传，拿来给我看。我说，那是假的。他一下就发火了。我当时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跟他争辩，两人争得很不愉快。女儿在旁边说，妈，你也争啊。儿媳就把我儿子叫走了。从那以后，儿媳不怎么理我。我心里还想，你现在对我这样，以后你有儿媳也会对你这样的。女儿说，你也是的，争什么呀？他要说，您就让他说几句不就算了，何必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个不愉快呢？我还把女儿唠叨了一顿。女儿说，妈，别唠叨了，您去学法呗。我就学法去了。正好是学第四讲，师父在法中讲得清清楚楚，自己修炼20多年了，还和常人争斗。过后我才想到，现在我怎么还有这么顽固的执着？我很后悔这关没有过去。我觉得不好意思见他们似的。我认识到，这不只是心性执着的问题，还掺杂着情。如果不是执着情，不会那么争的。我修炼一直在去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爱听好话的心、爱面子心、色欲心以及对情的执着。可是每当遇到考验心性的时候，就被人心控制，陷入争斗、指责、怨恨的漩涡，总是看别人不顺眼。看了明慧网上一篇文章，低头认错道歉，对我触动很大。同修写道，有时明明是自己错了，心里知道错了也不认错，张不了嘴。想想我不也是这样吗？内心强势到觉得谁也不配我去认错，更不用说给谁道歉说对不起了。这么多年在邪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强势心态，自以为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等等，当遇到矛盾的时候，当人心被触动时，那时的辩解、争斗、指责、愤恨等等的表现是完全背离真善忍的。此时不管是不是我的错，要我认错道歉，那根本做不到。内心的强势是在邪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竞争观念，形成的爱面子心、爱听好听话的心、虚荣心、名利心、妒忌心。通过这次被罚，我把这些心都找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修掉它。我就跟女儿说，我错了，不应该跟你们争，其实是情在作怪。女儿笑了。有一次我也跟儿媳说了对不起，她说，没什么，只要您好我们就放心。我现在很理解他们，邪党迫害我时他们也承受很多，我理解他们是害怕，是担心。经过被罚，我才清醒地认识，是邪党文化的毒害，是自己有那么强势的执着。一定要彻底肃清自己内心的邪党文化毒素，在大法修炼中纯正自己，修去高高在上的心，脚踏实地地修好自己，完成住世正法的使命。被罚也是修心的过程。被罚我体会到，遇到矛盾有心结时，就会有师父的哪一句法打到脑子里，然后就明白了该怎么做。所以被法能更好的同化法，而同化了法又能更好的指导我修炼，达到每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真正的走出人来，真正修出神来。最近出去讲真相时，明显感受到是师父加持点化，讲明白他们三退后再给他们护身符时，有的双手合十，一个劲儿的道谢。还有的人，我一开口他就说，你能把好东西给我吗？我跟他讲退了，再给一个护身符，他也是谢了又谢。这时我就说，别谢我，是你善良，大法师父要我救你的，你谢大法师父吧。他说好，谢谢。还有一次 我跟一个人讲，另一个人就一直站在旁边听。他看到我把真相资料给那人，他连忙说，这好东西能给我吗？等等。这时要扩大自己的容量，规整自己。当然，有时被罚会溜号，我就重背，直到静心地背这一句或这一段背熟为止。有时也会冒出一些念头，比如还有什么事要做啦，快去做吧，做完再学。我知道这是干扰，不能随他去。我要去了，他会变花样，让我想着要做这件事，要做那件事，那就上了邪恶的当了。当然，有时也磨我的心，有时那念头还很强势。这时我就说，天塌下来，我也得学完了法再去做。不好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真正静心学法、背法时，会长时间保持个端正的姿势不变的。有一次，我早晨五点盘腿练完静功，发完六点的正念，再接着背法到九点才拿下腿，一直盘坐姿势没动，这是以前没有的。以前双盘两个小时就觉得难受，就把腿拿下来，而且以前的不良心态也很少了，真是神清气爽。我知道这是大法的美好在身体上的体现。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每天我感到最幸福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修炼二十多年了，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知道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以上只是我在现阶段中所悟的、体会到的点滴，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法会投稿的意外收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3日。第17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已经开始了，时间紧迫，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体悟，都像一本书，但是往往一说投稿，就认为人家修得比自己好，自己修得不好，不值得写，不想参加。可是当参与后，却让我感触特别深。我已经修炼23年了，99年720以后，尽管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没有那些精进的同修做得好，但磕磕绊绊的也走了过来，也在慢慢的提高。年年大陆法会，大家积极参加，开始自己没特别重视，也没有动笔。有一年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法会征稿通知后，我想，不管自己感觉修得如何，我也应该向师父交个卷子吧。对，我应该向师父交张卷子。按常人的理，这都再正常不过了，何况我们是大法修炼人。知道以前的观念不对，决定参加那届法会。当我拿起笔后，因为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感受，居然思路源源不断，很快写出来了。因为我要去给女儿看孩子，只是利用回家那点时间写的，完稿后做了简单修改，在明慧编辑部规定时间内将稿发了出去。写稿用的时间不长，可写稿过程十分奇妙。本来不是特别清晰认识的法理，写着写着就更清楚明白了。我总觉得不如别人修得好，也没做什么叫人佩服的事，但写稿过程感觉好像自己在往高处去，把那些零零碎碎的修炼点滴用大法法理穿了起来，看似平平常常的事一下就变得鲜活了。投稿后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庆幸没有错过规定的投稿时间。法会开始后，我还和往年一样抓紧时间把法会的交流文章下载下来，以便有时间再慢慢看，
一天，当我在阅读下载的交流稿时，发现有篇文章内容怎么这么熟悉，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那篇投稿。我立即压住网上冒的欢喜心，因为本来自己就是个最普通的修炼者，做的是最普通的事，有什么值得特色的？只是师父看我有想要参加法会的心，帮助了我罢了，也是鼓励我继续在修炼路上做得更好。心稳定下来了，我把稿子念给不修炼的丈夫听。丈夫听完说，这不是说的你吗？因为我经历的事他都知道，我就问他，写的这些是真的吗？有虚构吗？他说，都是真的，没有瞎话，都是切切实实的经历。这事过去已经好几年了，可是看似这简简单单的一篇稿件，在我以后的修炼中起到很大作用。师父开启了我证悟的法理，再遇到类似的事，不像过去犯糊涂了，感觉识别能力增强了，好像思维比以前开阔，自己在慢慢成熟提高。虽然与修炼精进的同修比相差得很远，虽然与法的要求相差很远，但我感到自己越来越会在法中修了。参与法会交流，是我得到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实修悟道》一文中写道，师父的点悟使我明白了以前为什么心性观总是过得拖泥带水，遇到矛盾也能向内找，也能找到自己许多人心执着，在实修中逐渐修去了不少，尤其在无条件找自己时，找得很艰难，觉得很苦很苦，但总是还有解不开的结。我没做错什么呀？为什么冤枉我呀？不讲理呀？这是对我人格上的羞辱啊，等等。现在想起来，这不都是人的理吗？现在这个人的理的怪圈里跳不出来。然而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走出人啊。这些人的理，当我反过来再看时，这不都是在帮我寻找清除怨恨、妒忌、面子、自我、委屈等这些不好的人心吗？从根本上改变观念，才能真正的修自己，走出人的状态。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抓紧救人，少看戏》一文中写道，感觉不少同修对邪党倒台的关注度略有点过，提醒大家，邪党倒台这幕也是剧本里安排好的。邪党是为我们存在，而我们可不是专为邪党来的，我们是为等待我们的一切众生而来，包括邪党组织内的众生，救一切众生。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无论以前做得如何，现在都应该更加振作起来，这是我们的缘，是我们的愿，我们等靠不了别人。佛法无边，一切方法条件都有，就看我们能不能修到那儿，悟到那儿。我们唯一目的是救人，我们唯一关注是人得救了吗？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请大陆同修珍惜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法会一文中写道，其实我以前和前面提到同修的想法一样，总是觉得写交流文章离我太远，各种人心阻挡着，错过了好多机会，现在想起来很惋惜。但我特别爱听明慧广播中同修写的法会交流文章，时间长了，在师尊的点化下，我悟到一个理，参加法会不是证实自己修得好与不好，而是证实师尊的伟大慈悲，证实大法的超常，同时也是揭露中共的谎言，从而救度众生。悟道后，
我就决定突破阻挡我写法会征稿的各种人心，如我修得不好，没啥可写的，我没文化，怕写不好，没有资格参加大陆法会，认为那都是修炼好的同修的事，甚至怕写了发表不了，浪费了时间，怕同修知道了笑话，在同修中没面子等等人心。知道了这都是虚荣心，爱面子心，只想得到不想付出，怕伤害到自己。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为私为我，没听师尊的话。师尊看我真心想写法会征稿，就给我打开了智慧，一件件一桩桩修大法后的神奇与超常事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真是可以写一本书。好像师尊都给我排好了顺序，先写哪个，后写哪个，有好些学大法后的变化想写出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